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取自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上帝恩典的福音做见证。第二处的经文是取自《哥林多前书》第9章22下半节跟23节，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最近呢，我和太太还有一群的信徒们，我们以这个《使徒行传》作为每日灵修的这个经文。当我读到关于这个保罗的几次的这个叫做宣教的旅程的时候呢，让我深受感动和被激励。虽然之前已经有读过这些的经文，可是当我们再次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这个领受。特别是当他在这个大马士革遇上了主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的整个的生命和对信仰的认识可以说是几乎被翻转或者是说改变了。我想这个事件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有看过《使徒行传》，你都会很了解也知道这件事情。此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保罗就开始经常呢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呢去做什么呢？去传讲这个基督，然后讲这个福音。他呢因此也带领了许多所谓的犹太人外邦人回转和归向这个主。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呢被传开了越来越兴旺的时候呢，这个抵挡福音的实力呢也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强烈。透过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他被人以虚构的这个罪名呢提出了政治性的这个控诉，还有呢他也被一些的所谓的犹太人呢去污蔑，他说啊，他违背了这个律法，冠上了这个宗教方面的这个罪名，而且呢还向当时的总督或者巡抚来去控告这个保罗。不但如此，我们还知道说甚至有些人呢哇计划想要说去杀他。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为了传讲这个耶稣基督受死跟这个复活的福音呢，他也面对什么呢？他面对什么？要坐牢，对吗？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他像囚犯一样被押送到这个所谓的罗马去这个受这个审判。在途中呢，我们看到保罗所乘搭的那个船，他们也遭受了当时候一些的飓风或者黄风的这个打击，导致他们在海上漂流，面对了各种可怕的这个所谓的死亡的威胁。感恩透过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最终还是奇迹般的得救了，然后到了一个叫做马尔他岛的这个上面去。几个月后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也顺利的平安的抵达了这个所谓的罗马。弟兄们，从整个保罗这个宣教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看到当保罗他要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确实遇到了各种的这个挑战，还有这个所谓的危险，他所付上的代价，我们看见确实是非常的大，而且呢，他也在哥林多前书这么的哥林多这个后书去告诉我们什么呢？特别是在第11章那边，他这么说： 我比他们忍受更多的劳苦，做过更多次的监牢，受过无数次的鞭打，常常冒死。我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40减去一次。弟兄姐妹们，可见保罗为了要传这个所谓的福音呢，他是带着那种就是说要面对各种的所谓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这个困难苦楚的去传这个福音。而且不但如此，他在25跟26节告诉我们说，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又打了一次，然后遭这个海难又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去挣扎，然后我又屡次的行远路，遭到什么呢？遭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弟兄们，刚才我们唱了首诗歌，我们领唱带着我们唱首诗歌，我很乐意的去传福音。当你来去看，如果你传福音像保罗这样面对到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多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好像不容易唱那首歌，对吗？我很乐意去传福音，因为你要面对很多的那种的挑战跟困难。那么我们就说，保罗他竟然为了说要去宣讲这个所谓的福音或者是真道，他被这个鞭打，被棍打，然后又被丢石头，又被坐监牢等。请问保罗他是不是是真的是疯狂了？保罗是真的疯狂了吗？他可以选择很舒服过日子，对吗？可以说啊，不用遇到这个事情，可是他却愿意去做。为什么他要去这样过日子呢？弟兄们，请问保罗是不是疯狂了呢？是吗？还是不是？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这么说啊，如果我们疯狂是为了上帝，保罗告诉我们说，可以说他是疯狂，但是也可以说他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本身很清楚的知道他为什么要去为这个福音去做见证，甚至呢连他的性命也可以说没问题，让这个神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让保罗也来告诉我们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之前，我们读到24节，我们再往前看多两节。在24节开始呢，保罗说，现在我被圣灵吹迫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不知道在那里呢会遭遇了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呢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然后他就讲24节了，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上帝恩典的这个福音呢来去做见证。其实当保罗说我会不以性命为念的时候呢，他得到圣灵的指证，知道说他会遭遇了哪些的事情。然而为何保罗他仍然还要继续的去往前，说我要为主的缘故去传这个福音呢？弟兄们，为什么呢？这是以不以性命为念，因为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保罗清楚知道耶稣所托付他的使命，就是他知道说他领受了什么一个的职分，就是为福音来去做见证，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认为说，这就是他甚至不以性命为念去传讲福音最大的所谓的原动力。我知道有危险，我知道有困难，我知道有患难，可是我还是要去，因为这是我领受的这个职分。弟兄们，我想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大家都会很清楚， 主耶稣也将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使命给予，或者说托付了我们每一个来去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说教会，对吧？福音的能力不是说啊，我只是讲把这个真理呢来宣告出来就好，它甚至也包括就是乃是要将它传于外邦，然后叫世人来信服。这我们在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在生活中我们就算说面对任何的艰难，面对任何的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将真理来宣告出来，也能够将这个福音呢来去传于外邦或者我们身边的人。这是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动力或者是心态呢，除了说知道了领受了主耶稣所赋予的职分，另外一点我认为呢，保罗他本身更知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所带给他的这个盼望和这个能力，就是让他拥有了这个所谓的新生命和他要活着的这个样式。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这么说，所以我借着洗礼呢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什么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另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的上半节他也这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甚至也背起来了。当我们这样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至少能够知道说保罗或者是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传福音呢，可以说是其中一种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的展现，也是活作的一种的样式。透过这个保罗的教导，另外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里面呢，也帮助我们能够去了解或者记得说教会存在的这个价值是什么。在此呢，我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教会呢其实不但是为信徒来存在，也是为未信者而存在的。意思是说当教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说除了要敬拜要学习赞美神的话之外，我们也要为着未信者而存在。我们有没有怎么去关怀他，我们有没有什么的去来去将更幸福的所谓的福音来去给他们，或者说等等等。所以教会存在有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当教会如果不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说就会失去了它存在的这个价值，变成好像教会好像就是好像联络所了，好像一种就大家来这里来交谊而已。我想不只是这样，对吗？教会还有更重要的价存在的价值的。愿神帮助我们看见教会不单是为信徒存在，教会也是为未信者而存在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呢，能够向保罗来学习，就是我们清楚上帝他所托付赋予我们的职分或者是说这个使命来去传这个福音，然后我们依靠圣灵的这个帮助和这个引导呢，我们在生活中任何这个处境里面呢，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还有这个活着的样式。我也讲一句，保罗他曾经这么说，如果我们疯狂是为上帝，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这上面也这么说。所谓的疯狂可以说是指一种情绪的激昂的一种的程度去做某些的事情，就是说可能不在我说很有理智逻辑里面去做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 是否也能学习为上帝、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去疯狂一次？让我们借着信靠上帝奇妙大能的这个作为和他所赐下的智慧呢，能够带着这个情绪的激昂热情而去传讲充满幸福的福音。有人告诉我说，美康牧师，你讲到的时候每次都很讲大声，很激昂这样，因为我心中真的充满了这种热情，充满了就是说神所托付的所谓的要我去宣讲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如此的感动。所以我也打算学习说尝试的稍微轻声细一下，但愿大家不会说听不到哦。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喜言堂呢也开始也去说去学习去寻找所以怎么去传福音。当然传福音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对吗？然后我们喜言堂呢，过去这几年我们尝试去认识去接触各种传福音的这个管道。我们呢就认识到一种叫做幸福小组，然后我们就选用了这个幸福小组呢来去作为我们喜言堂传福音的其中一个平台。什么是幸福小组呢，弟兄姐妹们？我想大家最近过去这几年都有听过啊，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吗？这什么是幸福小组呢？幸福小组呢是传讲幸福的这个福音小组。我们讲这个幸福带给人，跟别人说什么叫做幸福，然后呢开放给所谓的初信者或是说还没信的人，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叫 best， 就是说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有讲这个福音要传给他们。所以幸福小组呢，它可以在家庭，可以在学校，在公司，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场所里面都可以举办这个幸福小组，不一定要来到教会。然后呢使他们呢，因为让他们说哦，可能减少压力之下能够可以说很轻松的来去听，来去寻找什么叫做幸福的这个福音。通过幸福小组呢，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来遇见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小组人来去寻找到幸福的这个源头。因为我们看到说很多人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好像有虽然有很好的物质的享受，可能心中还是感受到没有幸福。我们就想要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将幸福这个信息呢来去告诉对方，然后去寻找到幸福的源头，过个充满幸福的这个生活。而幸福小组呢，它也是一个所谓的团队的这个服事的方式去进行。幸福小组呢，它只需要有一位的所谓的副长或者是组长，还有3到4位的核心组员呢，我们就可以组成。然后彼此呢来轮流负责，可以可能是带这个敬拜，或者是说玩破冰的游戏，还有就是分享见证啊，分享信息的内容等等。最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彼此的能够祷告，透过团队一起的服事呢，然后来去祷告，来去传福音呢，至少能够说帮助到大家，能够彼此分担一些的压力，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也减轻哦对传福音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也是有带很多的恐惧，可是能够一起的话，我们就至少减少这些，然后更经历到福音大能的这个丰盛在里面。这种团队的模式呢，即使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或能力的人呢，也能够继续的担当持续传福音的使命。有句话是这么说，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是当你开始后呢，就会很厉害。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幸福小组的核心组员，我不会讲，我不会祷告，我不会分享，你可以不要叫我吗？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很多的见证，在这一两年里面，他们的核心组员出来做见证，跟我们说什么呢？当我们不懂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我是害怕的时候，我祷告，求圣灵带领我。我告诉你，他们在小组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分享神的这个所谓的简单的话语，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生活的见证。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这不是圣灵在带领吗？所以我们才会有这句话说，你不说你要很厉害，我很厉害了，我懂了，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全部的经文背起来，我去传福音，不是的。 当你开始的时候，透过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你呢，你会可以将福音传出去的。阿们。而且透过幸福小组呢，我们也能够帮助这个 Best 呢来去做这个决志和这个接受主。特别是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来去将对方一些心中他们对于信仰上的纠结可能被解开之后呢，他们可以说啊，我要接受这个福音，要一生跟随主，甚至呢他也决定要受洗。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个人在传福音的事上感到最欣慰的事情，感到最这个兴奋的事，对吗？当我们看见所爱的家人，看见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看见我们的同事，他们能够接受了这个充满幸福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兴奋很高兴的事情？是的，因为我们看到说又多了一个可以寻找到了幸福的根源，并且拥有一个能够充满喜乐平安的新生命，这是我们最感恩的事情。现在呢，我就请一位在这个幸福小组里面他做了决志祷告，然后最近也允许的一位姐妹来向我们做这个见证，她的名字叫做松梅姐妹，请看她的这个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啊，麻烦 PA 帮我按一下那个，谢谢，对了。
嗨，大家平安。我是宋美姐妹。去年我被邀请参加乐龄集会举办的幸福小组。我感到非常愉快，看这个充满了乐趣欢乐的幸福小组，有好玩的游戏，生动的信息分享，让我轻轻松松的认识福音。谢谢黄牧师帮助我解答许多信仰上问题，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当牧师问我是否要做一个决志祷告，经过了挣扎一段时间和慎重的考虑后，我就跟着他做一个决志祷告。过了不久几个月后那么我就也洗礼了，坚定跟随基督。现在我经常来教会参加乐龄小组，跟主路崇拜，也学习圣经上的语言，感谢赞美主。
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父上帝。苏美姐妹她因着家庭的关系，她在另外一个教会接受这个洗礼，但是我们感恩的就是说她能够勇敢的坚定说我要一生的跟随主，所以这是我们为她感到感恩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开展幸福小组我们都知道，也像好像保罗这样面对各种的困难，各种的艰难，各种要去面对的这个问题等等，甚至说我们也不容易邀请到所谓的新朋友来参加，而教会也知道说这个小组要面对的这个难处， 所以呢，过去这几年我们都尝试，都去努力的去筹备策划，然后我们去编排预算，然后去推动各种能够，也希望届时呢能够邀请到新朋友来参加活动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小组呢也会鼓励大家一起的出去郊游，可以出去聚餐等等。我们每一年呢，我们也会按时的会有一些特色的一些的演绎的活动啦。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中秋，去年中秋节我们有塑形一代的这个敬拜赞美的这聚会，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邀请了醉化林银河这个民族音乐团的演奏会，他们的团长也在我们当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以这个100次周年纪念，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信徒回到我们当中，也渴望的邀请说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联合崇拜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年终的这个感恩晚宴等等。还有我们也看到刚刚过去的这个我们菲菲，来自台湾菲菲的所谓的诗歌音乐会这个等等。我们这个除了说我们要去在音乐上，在这个所谓的诗歌上，我们怎么的去推动之外，我们其实也是想透过各种的活动呢，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能够有这个更容易的能够说邀请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啊，或是朋友啊、同事啊，来我们喜莲堂这里参加我们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活动，来去认识喜莲堂，也借这机会呢也能够接触到这个福音。透过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建立关系的这个一些的活动，能够让以后能够也让他们更多可以说去接触到我们所谓的幸福小组，或者是我们教会在每个月的如果有第五周我们的所谓的福音组的等等。所以这是我们去做的。所以在今年的9到10月之间呢，我们已经有大概有10组我们的幸福小组呢已经准备好了，但有些小组呢我们现今还是在寻找 best 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说在此也能够欢迎或者是说邀请要去介绍带领朋友呢一起来参加这个所谓的幸福小组。除了说带导之外呢，我相信这是你也可以做得到的，邀请他们一起来。我以保罗的话呢来去做个勉励，不论说你现在是否已经说准备了我要邀请人来去参加，或者是说你想要开展这个幸福小组呢，我以这个经文来去做一个彼此的勉励，就是哥林多前书9:22-23，做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跟23节，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他不是说我为了要跟人接触，还是说要人将要传福音传给人，所以呢我凡事呢都跟所接触的人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说只随意去放弃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这个以信仰真理并没有冲突的事上呢，我们能够尊重个人的文化习俗，还有呢自己呢也尽量的去调试，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不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说我是这样的，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讲话就是这样，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为了对方的缘故，为了希望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愿意改变我一下自己，我愿意调整我的这个可能个性，可能调整我的这个时间等等，就是我要去关注人的需要跟宣扬福音的这个需要。告诉大家，过去的几次我们的培训会，我们也听到核心组员他们真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甚至我们的邱英执事他特别去到很多地方跟陪他们去喝咖啡和去认识他们等等。在邀请过程人邀邀请人参加或者是说来去传福音的过程呢，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人群，然后当我们面对什么样的 best 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做怎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彼此能够容易接纳的语言，比如说可能对方是华语的，我们就以华语来讲，如果是对方是讲方言的比如说福建话或者是说广东话的，我们也尝试的去用这个上面熟悉的语言去对话，或者是用英文。 然后我们也用大家所熟悉的沟通的方式来彼此的去接触。比如说有些人是喜欢喝咖啡聊天的，我们陪他喝咖啡聊天。有些人喜欢只是写简讯的，有些人喜欢说只是打电话的，有些人甚至说写卡片的。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跟我们来去做这个沟通。这些的举动，这些的方式，可能对你自己来说，或者要去做传福音的时候，对你来讲可能说哎呀不是很习惯。可是呢，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怎么样都是来去尝试的自我的去做些的调整或是改变。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为了传福音，我们愿意来去做出各种的牺牲调整以改变，对吗？对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做调整跟改变，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求神来帮助我们。然而我也在此使用我们这个杨牧师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没有付不起的这个代价。哎，那个 PM 没办法动。 OK， 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什么价值。我相信我们很多代价要付上，可是我也相信就是说没有说付不上代价的。既然耶稣基督他能够也愿意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复活，他付上代价不是更大吗？而我们在传福音的世上，我们付出一些代价，对我来讲可能是很大，可是我觉得相比跟耶稣基督付上代价，我们可能真的是比不上。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付不上的代价，我们就看不见的价值。愿主帮助我们都看见福音天国的价值，然后依靠圣灵的能力呢，一同参与传福音的服事。今年我们幸福小组呢，有一群的组长和核心组员呢，他们为了要传，又要福音的缘故呢，他们真的是有些都是第一次来去露营的。他们拍摄了一组这个宣传片，希望说能够激励我们一起呢来去为福音的这个事上呢来去给予鼓励，也希望说透过他们的这个服事呢，能够给予弟兄姐妹们为他们来去加油打气，甚至献上祷告。这个时候，请来看他们所拍摄的这个今年我们要开着幸福小组的一个视频，请我们看一下。
弟兄姐妹好，我是维敦。
我是肖英。
我是赞美。
弟兄姐妹好，我是美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叶秀丽。
我是陈汉。
嗨，兄弟姐妹们你们好，我是九十弟。
九月份的幸福小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九月份的幸福小组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九月份的幸福小组我已经准备好。
九月份的幸福小组我也准备好了。
九月份的幸福小组我已准备好了。
九月份要开展的幸福小组我们已准备好了。
在这九月份的幸福小组我已准备好。
让我们围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全心献上我们的时间和心思。
让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去邀请新朋友。
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我们大家一起来邀请新朋友。
让我们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全心献上付出时间和心思，邀请 Best。
让我们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全心献上付出我们的时间和心思，积极的邀请 Best。
向他们分享福音见证基督，
邀请新朋友向他们分享福音见证基督。
我们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啊。
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啊。
到时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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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我们到时候见哦。谢谢他们为我们所做的这个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团队，我们大约有40位的信徒，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可以说，只要有新朋友有 Best， 他们都随时可以开始这个幸福小组。而我们所知道的，在九月中跟十月呢，我们已经有确定有几组我们开始这个幸福小组。所以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除了在祷告中纪念之外， 也为着你的所要想要传福音的所谓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家人，你们想要讲这个幸福，告诉他们什么叫幸福的话，欢迎你们来去邀请他们，陪他们一起来这个幸福小组。我想在荧幕上大家看到的就是很多这个所谓的有使徒，有保罗，有彼得，还有很多这个宣教士，相信你们都很多都认识。他们有些去到了宣教士，有些去到了中国，有些去到了去到了台湾马街，还有我们看到有马里逊等等，他们去了中国宋尚杰等等，还有我们来到新加坡的一些的宣教士。他们能够所离开他们所爱的故乡，然后他们去到了一些外地去传福音，他们也远渡重洋来到了这些地方，将福音呢带给我们。我想对他们来讲，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他们的决定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为了福音或者上帝的缘故，他们似乎做了好像在这个事情上一些疯狂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大家在传福音的事上呢，我们也能够向他们学习，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让自己有一次来为着上帝，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来疯狂一次。阿们。那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保罗他为了你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到处的去向人传讲这个福音，能够宣讲这个真理。天父，我们看见这个路程是不简单的，他要面对各种的艰难，各种的患难，各种的危险，但是我们看见在过程当中，上帝大人的这个恩典和前面的作为，让他能够有勇气能够去面对这一切。也感谢你透过圣灵的帮助带领，能够让他将这个福音传给了各地的人。这时候我们为我们来祷告，我们愿意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也能够学习，能够增添我们这个力量，增添我们这个勇气和这个信心胆量，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来为你来献上，为你来摆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的调整，我们很多的改变，我们要面对各种的这个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为你摆上，你必会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在传福音的事上，让我们更经历到你丰盛的慈爱、恩典与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我们喜人堂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的各项的这个施工来献上祷告，愿你带领、看顾与保守。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们是这个奉献的这个时段。我们知道，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当今的这个本分。若是我们当中有些对于奉献不是很了解的，请你不用说心中作难。可以说不用说特别因为基督徒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不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明白奉献什么意义，所以就按照你的这个心意来做这个奉献。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两个事项的奉献，一个是为这经常的费的奉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都会也为着这个慈善来做这个奉献。弟兄姐妹们可以透过这个二维码的扫描的方式来做这个奉献，你也可以说将你的所现金支票，我们也安排了奉献箱放在我们的出入口的两边，你们可以将这个金钱的奉献或者是支票的奉献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去。好，弟兄姐妹们，这时候请我们一同的站立。
主。